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开始了。今天仍然是入笼接心探玄的学习。我们每5门呢，都要总结一次。今天还是照旧，从21门到25门的总结，从今天开始。还是由我们小东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那小东老师请上麦吧。
好，袁师兄，各位师兄晚上好。我和郭红艳郭老师是一人讲20门，然后每5门呢，他讲的时候就我总结，我讲的时候呢就他总结，用这种方式，让大家记忆能够深刻一点，然后多一些机会能够讨论。这次是从第21到25。我们顺着过一下吧。师兄们还是一样，有啥事儿都可以打断我。问我也行，问师傅也行啊，师傅也在。第21门是四等密意，四等密意我还是一样的，我先把那个总结的关键词先把它弄上来，大家先有知道这一门大概是讲个什么东西啊，我们回过来细细的再看一下经文。本门的关键词是四种等，自等、与等、法等、身等，本师受种种受身相及现在说法相，与过去诸佛在称谓所说话语、所现身相、所证之法四方面都平等无差，是这四种等，这是四种等，简称是无障碍智。下一门再将四平等也扫除，四种等啊。为什么要讲到四种等呢？就是这一门的大概的更改是这样的，就是之前第19门、第20门的时候说到二种无我嘛，无法三自性，82无我，二无我就是指人无我、法无我，一直是在无我了。大慧菩萨就问了，那你过去不是现了那么多的身吗？你不是也一会儿又现这个身，一会儿又现那个身的，你怎么说是无我呢？无我怎么会现出那么多身来呢？然后说，为什么你会说你是一切诸佛都是释迦牟尼佛呢？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的四种等，我与诸佛有自等、与等、法等、身等四种等啊，用这个来回答他的。我们细细的来看一下经文吧。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于大众中唱誓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寿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及鹦鹉鸟，视提梵音，善言仙人，如是等百千声经说。”我们这里呢，就是解释这几个啊，粗略的解释一下吧，大概帮大家理解一下。曼陀就是释意、乐意，白色的花儿。轮转圣王是世间第一有福之人，也就是统摄四天下的转轮圣王啊。六牙大象呢，是在《杂宝藏经》里边也说到的，这个佛陀过去的时候曾经现身做六牙白象，为除猎人的贪欲。那个猎人要想偷象牙呗，自拔象牙给他，自己把自己的象牙给他，用来度化那个贪欲的猎人，并且那个六牙白象当时发愿，未来拔除一切众生三毒之牙，贪嗔痴三毒之牙。鹦鹉鸟说的是《杂宝藏经》里边所记载的，佛陀曾经化身为鹦鹉鸟，化身为一只鸟去度化谁呢？度化捕鸟的田夫，那个田夫就是舍利弗。视提梵音是刀立天的天主，我们称帝释天。视提梵音就是我们供天的时候所供的那一位啊。相传佛陀也多次转生为视提梵音。善眼大仙，是《中阿含经》里边记载的，佛陀于过去世曾为善眼大仙。善眼大仙是外道仙人所供推的外道的宗师，度化外道舍离欲爱而生天界。百千身经，是指各种类型的，无量无边的这些本身经。本身是12分部，12分叫是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是叫本身经呢？就是讲释迦牟尼佛过去怎么样，是怎么样生死，怎么样行菩萨道，讲这种故事的这种题材就称为是本身经。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大慧菩萨。在上一门里边，第20门里边，也那个释迦牟尼佛就在说二种无我，一直在强调二种无我。那么说了二种无我，大慧菩萨接着就起问了，说你一边在说无我，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本身经说你以前怎么怎么样过？那么到底是有我还是无我呢？你为什么会说自己过去世中种种受生？这无我也是你说的，以前我怎么样也是你说的，这两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来回答大慧菩萨的这个问题啊。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誓言：我尔时作拘留孙，居那含摩尼，伽耶佛，云何四等？为自等、余等、法等、身等。四是名四等，以四种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如是言。这个拘留孙居那含摩尼和伽耶佛是过去佛，过去的就是我们贤劫中的三佛，贤劫的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前边的这贤劫三佛，用它来代表了过去一切诸佛。佛陀回答怎么回答呢？说由于有四种平等的缘故，四种等，四种完全相等啊，所以我说我就是过去诸佛，我是过去诸佛、未来诸佛和今后未来是现在诸佛，都是我，所有的佛都是我。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我从哪个角度来说的这种话呢？就是从四种等的角度。哪四种等呢？自平等、与平等、法平等和身平等。由于这四种等、四种相同，这四种相同，因为这四种相同的这种角度，所以我说我就是过去诸佛。讲到书第几页，我不知道书第几页，我不是考出来贴在这上边了吗？你就看这上边不就行了吗？谢丁霞师兄，好，就是为什么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化现各有不同？我们为什么250页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却称之为等呢？为什么称之为同呢？相同，等就是同，平等，完全一致。常人是很难理解，这不是有东方净琉璃世界的佛？哎，过去不是这不是举例的，这贤劫的前边的三佛，这个拘留孙佛、居那含摩尼佛和伽耶佛这三佛，为什么会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和他们等呢？因为这四等。四平等这段义理冠名为四等密义，密是指深奥，即形容这就是尊重这四种平等法，深奥不可思议，称为尊称。密就是指深奥，也就是赞叹他们啊，赞叹这四等法。我们来看看佛陀怎么说的四平等啊。云何自等？若自称我为佛，彼自亦称一切诸佛。彼自无性，彼自自性无有差别，是名自等。云何余等？为我64种梵音言语相生，彼诸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如是。64种梵音言语相生，无增无减，无有差别。迦陵频伽依梵音性梵音生性。云何身等？诸我与佛法身及色身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比比去比比诸去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色身，是名生等。云何法等？为我及彼佛得37菩提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誓言。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叫自等呢？云何自等？若自称我为佛，彼自亦称一切佛，彼自自性无有差别，是名自等。什么叫自等呢？如果说是叫我叫做佛这个字的话，那么这个字号，这个佛这个字也可以用来称呼一切的世间诸一切的诸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我和诸佛的字号称谓的本质，佛这个字都是觉悟的意思，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并不是只独立的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佛，那是一个佛，并不是一个两个三个的意思。佛就是觉悟的意思，称我为觉悟，那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也能够称为觉悟，都是觉悟的意思，并无差别，这个是相等的，这就称为是自平等，这就称为是自平等。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在这里只讲的是过去诸佛，过去诸佛在央觉摩罗经里边也曾提到，央觉摩罗与文殊菩萨游历八十亿佛土的时候，八十亿佛皆云我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供养释迦牟尼佛就等于供养了八十亿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自等。若称释迦牟尼佛为佛，若称释迦牟尼我为佛，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成就觉悟都可堪称为佛，所以在这个角度上称为是自等，自等。什么叫做余等呢？第二个，自等余等生等法等。什么叫余等呢？为我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彼诸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如是。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无增无减，无有差别。嘉陵频伽梵音生性，什么叫是余等呢？如来的说法的这种言声啊，有六十四种特性，有六十四种。这六十四种特性是有具体的计算方法。我们在这里，因为郭老师应该是前边都讲过了，我在这里就不细细的讲六十四种，大家知道有那么六十四种这个特性也就行了。形容这是佛陀说法的声音啊，佛陀说法的这个言语之声，如嘉陵频伽鸟清雅超重，一切声音中唯有佛的音声是无说而说，唯有佛的言说能够度化众生，脱离苦海，到达智慧的彼岸，能够让众生从轮回的苦海之中觉悟而得解脱，其他的世间一切音声皆不能及。所以说如来的声音，如来的说法之音声已经超越了世间种种音声，超越了世间凡俗的种种音声。所以说如来的音声说法之音不再增减，不再异同，不再生灭力，它有具有六十四种清净之相，六十四种特性能够让众生得到解脱。不仅释迦牟尼佛他的言语如此，一切诸佛的言语都具有如此的特点。所以说一切佛的语同具六十四种音声之性，同具清雅超重之性，这从这个角度上就说语等，言语词语的说法的音声是说法之言声都是相等的，都是平等的啊。云何声等？诸我与诸佛法声及色声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比比诸去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色声，是名声等。什么叫做声等呢？我和诸佛的法声和色相声等无差别，这就说我诸我与诸佛法声及色声相好无有差别，我及诸佛的法身都是一个。法身是什么？法身是一念不生又了了分明，这就叫法身。既然没有，那当然说你不能说它是一个或者是两个咯，既然不是一个和两个，那怎么会有说有差别呢？并无差别，并无差别。诸佛的法身和色相身都无差别，除非是一种情况，除非是什么呀？除非是为了调伏六道不同的众生，随众生的心量而化现的种种之声，而化现的种种之声，这也从正面回答了大慧菩萨所说的本身经里边的那种种化现。譬如说释迦牟尼佛化为什么鹦鹉鸟啊，化为六牙白象啊，化为呢什么九色鹿啊，我们敦煌的那个经文里边本身经里边所化的九色鹿啊，释迦牟尼佛说五来娑婆世界八千反，这八千我们这个世界里边至少有八千个释迦牟尼佛的真身， 至少有八千个释迦牟尼佛的真身，理论上来说它不一定全都是人身，它有可能是人身，有可能是畜生之身，甚至有可能是外道之相，甚至有可能是鬼道众生、天道众生都有可能。娑婆世界里边有八千个，至少有八千个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这八千个是咋来的呢？是为了度化六趣不同的众生，六道之中不同的众生，就包括地狱的那些众生，而随他的心量化现的种种种种之身，当与何身，当以何身得度者，即与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就是佛陀的特点。但佛陀虽然示现了不同的种种度化众生的这些色相，但是诸佛佛佛之间，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还是过去诸佛，还是我们那啥阿弥陀佛啊，这东方药师佛啊，南方宝生佛啊，西方阿弥陀佛啊，北方不空成就如来等等世间十方三世的诸佛法身，都是平等的。法身全是平等的，除了法身是平等的，他们的报身色相也是圆满而平等的，也是圆满而平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就说身等身等啊，云和法等。我们来看看，为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于大众中唱誓言啊，法等呢解释了一句话，为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呢，佛法广说可以涵盖分类，分为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呢有哪些呢？这个是有详细的计算方法，有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加起来以后总共是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啊，进一步的阐说，是也就是说，为什么我和诸佛称为是法等呢？我和诸佛都能够圆满的证得三十七菩提分法，三十七菩提分法，这是次第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三十七菩提啊，三十七道品，如果用大树之果实来打比方啊，这三十七的道品。我们刚才说的这四念处、四正勤啥啥啥，那么三十七道品里边，三十七道品里边四念处如同是种子，四正勤是为种植那个种子，四神足如同是抽芽了、发芽了，四五根如同是生根了，五力如同是茎叶增长，长出茎来了，长出叶子来了，开七绝花。结出了八正果，这呢是说的是次第说，次第说是一种说，然而刹那之间断除执着，使之有就是无，实无一法可得。三十七道品没有一个不是方便，如来所说法皆是黄叶指小儿啼，无就是有。如果学人肯发心，那么所有的三十七道品的任何一个道品都是直达究竟通达的路。三十七道品，品品每一品都含摄其余，品品都是圆满无碍的，这就是顿超之说。三十七道品一切诸佛都圆满正德，从这个角度上就说一切诸佛法平等，法平等啊，法平等。讲完了以后呢，就说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佛法无障碍智，我们简单的来说，佛法无障碍智怎么说呢？就是刚才说的这四平等。哪四平等啊？与自等、余等、身等和法等，这四等就称为是佛法无障碍智。因为这个的缘故，所以如来于大众中说，我是一切诸佛，我是一切诸佛啊，就是这一段的意思。嗯，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这一段，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这就是第二十一门，第二十一门比较简单，第二十一门比较简单。嗯，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第二十一门？也就是说，佛陀一直说无我无我，这大慧菩萨说，你一边说无我，一边说我过去怎么怎么生，我过去如何如何，又说你不仅说过去我怎么怎么生，你还说十方诸佛都是我。 无我也是你说的，有我也是你说的，你到底说的是啥呀？释迦牟尼佛说，我说有我，我是站在四个角度上说的有我，四种平等，哪四种平等啊？自平等都称为佛，与平等，我和诸佛所说法的言语之声都是平等的，都具有那种超越世间的音声的那种特质。64种梵音特性，64种特性啊，身等我及世间我及一切佛的法身和报身相都是圆满无碍，但我的化身可以化作百千万种，应众生的根器于六道之中度化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就回答了大慧菩萨所说的，说你为什么说了两问了两个啊？大慧菩萨，一是你为什么要说你那么多过去化现的那些事情，你一边说无我，你一边说你过去化现，为什么呢？这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是为了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的化身而无量无边无数，这就是度化众生84000种众生心。我能实现84000种不同的相，我能实现84000不同的相，这就是身等，也回答了是这个大慧菩萨所说的过去的这些应化之身。第四就是法等，我及诸佛都圆满的证了37菩提道次，37菩提分法。所以简略的说，无障碍智就是四等。四等就是无障碍智，因为四等的缘故，从这个四等的这个角度，我在大众中说这种话，我是一切诸佛，应包括12因缘六度万恨。不知道忽然之间这个孙师兄为什么会石岩龙师兄冒出这么一句来，我们有排除吗？好，我们这是第21门。师兄们如果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第22门一二密法，还是一样，我们把总结的每门的总结先提到前边来，大家先熟悉一下，知道一下本门主要讲的内容，我们再来细的看经文。本门的关键词是不是佛所说，不是啊、不说是佛说，源自得法，本住法，这一节连言说也遣出。佛说法49年，一字未说，这是释迦牟尼佛本人自己说的啊。五说法49年，一字未说，也没有已说，也没有当说，因为佛法离名、离相、离妄想，是如的本住之法，是正智的源自得之法。这两个是本门的关键词，一个是本住，一个是源自得。故诸佛与世尊皆无说，无说才是佛真说。佛说法的49年，说一字未说，元婴老人说了一大堆的著作，说阿谁见于开口来，阿谁见于开口来。为啥呢？从什么角度他们说这种话呢？从两个主要的角度，一个是本住，一个是源自得。我们来看看佛陀是怎么说的啊。因为上一门就说了这身等啊、这自等语等身等法等，这释迦牟尼佛为了应化而度化众生而示现的佛这个形象，觉悟之相是说法的一种方式。这个出现的32相80种好，以及圆满报身，或者是32应身，或者是84000种身，这都是说法的方式。而说法的音声具有64种特性，以及超越世间凡俗音声的这种特性，也是说法，包括37道品的37菩提分法的这个，都是在说法。这个说完法以后呢，大慧菩萨就问他了，说你既然在说你说法了，但是你以前也说过我49年没说一法呀，我没说一法，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又有法可说也是你说的，无法可说也是你说的，我们在这儿就有矛盾了，你跟我们解释解释了。我们来看看佛陀怎么回答大慧菩萨的这种问题，这一门就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我从某业得最正觉，乃至某业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不说是佛说，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为源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 是的，大卫菩萨就问佛陀说了，嗯，哎，我贴的看不到吗？哦，原师兄贴的大一些啊，我的字可能小。我从某业证得了最啊，我从某业得最正觉，乃至某业入波涅盘，我啥时候那是于菩提树下做道场，菩提迦耶的那个大正觉寺，正觉寺那个那块金刚地那里，佛陀示现说最正觉。到居士那罗梭罗双树下边入波涅盘，这中间传法传了49年，从第一次在鹿野院说法，我们都看到，哎，那个什么寺院的那个一般门头上都会有双鹿法轮这一种形象，特别是藏传的寺院里边居多，这就是为了纪念佛陀第一次说法在鹿野院说法的这个地方。鹿野院我们也去过，嘿嘿，也去过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毁败了。这中间说了那么多的法，为什么你说字等、语等、声等、法等，你又说你这中间的49年都没有说过，不存在说我已经说过的法，也没有说我应当要说什么法，我应当我成佛了，我现在应当要说什么法，或者我以前说过什么法，我从来没说过法，唯有不说法才是佛说法。世尊如来等正觉，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如来啊，释迦牟尼佛啊，你为什么会说这种法？哦，你为什么会说是不说法才是真正的在说法？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说我有两个角度，我从两个角度来说这个话的。哪两个角度啊？一个是自得法，一个是本住法，这就名二法。因这两个角度，从这两个角度我说的这种法，我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的法。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说这个话啊，我师父让我说，哎呀，你传法是真是有个法可传吗？不是的，没个法可传，而是让师兄们知道并没有什么需要你去除掉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你需要证得的东西，你本来这些东西全都是虚妄的，你本来就是解脱的，并不是说我塞一个东西给你，也不是说你通过修行释迦牟尼佛的法，通过佛法你这弄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并且在那个东西里边住在那了，或者让什么东西显现出来，它从来就没引过，而是让你知道你从来没绑住过，从来没有在轮回里边过，压根就没有我在这受报，你本来就是解脱的，连你都没有。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就说连解脱都是虚幻，连解脱都成一句虚话，解啥解脱不解脱啊，生死都成一句空话，哪有生死可供你了啊？有个人在那个生死里边，有个主体在那生，有个主体在那死吗？没有。好，我看看谢金霞师兄，六祖开悟后猎人对磨练自己15年没有去闭关修行，有些大德开悟后闭关，两种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有人说悟后要立誓练心，有人说悟后闭关。谢金霞师兄啊，如果我们这么说吧，你要是在明心见性前问这种话，我觉得可以理解。如果你试过一次明心见性，那你说这种话就是糊涂话。为什么呢？哪有什么队伍里边去闭关修行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这是虚妄的。啥闭关这件事也是虚妄的，这两个取事项，你以为事项上实有事项可得吗？在这儿你还说这两个还在这儿分别，你还说明心见性以后开悟以后，你别给他们在这儿摁屎盆子了。谢金霞师兄，他们根本不受你这屎盆子，在他们的这两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不等于空无。下一门我们就讲到了，不依两边，我们的心态啊，要么就是实有，要么就是实无，他们没这种心态，他们不是这种心态，所以别把我们的这种心态妄测圣量，死个这屎盆子硬扣到六祖头上，或者是某某大德的头上，他们不接受你的屎盆子啊，我带他们把你的屎盆子丢掉。好，这就是四品，我们说的这个，接着说上面的这个释名二法，自得法和本住法。什么叫自得法和本住法呢？我们来往下解释一下啊。银河原自得法，若比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无增无减，原自得法。 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自二去。什么叫缘自得法呢？实际上就是佛法实相本来没有失去的意思。我们看六祖的那五合七，合七自性本自具足，合七自性本来清净，合七自性本无动摇，合七自性本无来去，合七自性能生万物，这不就是本来的意思吗？并不是说你从外边得的。所以说从六根门头所得到的东西啊，都不是加增，从门入者不是加增，那有个东西入进去的东西都不是加增。你忽然的看见了什么东西，那不是你的，那不是你自己的宝贝，你自己的模拟宝珠。你闻到了什么东西，也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自己的模拟宝珠。乃至到最后你明白了什么道理，那也不是你自己的模拟宝珠。它不在你的能知道或所知道里边，你明白什么或者你不明白什么，这两个东西都是你六根门头里边的事情，眼耳鼻舌身意。我忽然觉得脱落了什么什么，爆炸了，我的身体炸掉了，我的手印炸掉了，或者我突然明白了什么东西了，这都不是你的自己的模拟宝珠。所以我们在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的时候，有人有的师兄们会把一念不生理解成为说啥不生出某一个妄念的某一个定境，或者是说具有不生起妄念住在哪里，啥念头都没有，或具有一种空的一种特性的一种境界。你注意，这是错的，不见得是这么回事儿。你别这么理解，把明心见性理解成为某一种境界，也就是说这种境界会起现，但它不等于明心见性，这也不等同于你的法生。一念不生说的就是本不可得，别在这儿取一个有可得的法在这儿了。了了分明说的就是不断灭，不断灭的意思就是本来具足的意思嘛。本来具足的意思也就是说不需要你再往哪个地方忽然明白一个什么东西啦。本来具足的，本来具足的，并不是说你需要你去除了某个什么妄想，去除了某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说你忽然明白了什么东西，了了分明，明白了某一种无上的窍诀，你身体上感受到脱去了，炸开了，脱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说脑子里边忽然明白了什么道理，或者不明白什么道理，忽然得到了某种窍诀，这都是从门入者，师兄们啊，这六根门头所得到的东西都不是加增，都不是你的模拟宝珠。为了对治你这种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理解成为某一种境界，用境界来换取明心见性这种思路，我有时候就这么告诉你的，一念不生就是了不可得，了了分明就是本不断灭，这两个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就是佛性的两个特点啊。所以佛性的这两个特点既不是无也不是有，就是这个意思。既不是无并不是说有的意思，既不是有也不是说无的意思，不断灭不是说有的意思，不可得也不是无的意思，这两个都不是。不断灭就是去掉你那个觉得有断灭的断灭之见，不可得就是去掉你那个有个东西可得的这种邪见。这两种都离开了，这本来就是明心见性，去掉你那些扭曲的那些思维，本就是明心见性，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这儿才能说见诸相非相，才能够先说见如来呀，并不是说在这儿见到某一个相，或者是得到某一种法称为是见如来，别在这儿认为要找个东西了，把你那些东西都丢掉吧，把你那些东西都丢掉吧。所以这缘自得法就是佛法实相本来无失的意思，因为清净自性，我们的佛法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本自具足的，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的，不可得，但是你丢不掉。你能说我们总是在说你别整天想着说你自己的话，给自己扣着屎盆子说，我张老师我是不是明心见性了，我虽然也是以前也这么问过师父啊，我是就您就给我个痛快话，我是不是明心见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明明白白告诉我，以前我也问过这种话，但是自己啊，我们一个忠告，别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来扣了，并不是说我需要得到什么东西，别用这种趋向某个地方了，趋向某个地方得到什么东西，实际上我们的自信是本不可得的。但你注意，我们从来也没说过说谁谁谁没有明心见性这种话，你指出个东西不是来， 怎么能够不见呢？放开眼睛所见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能见之性，你所见之法，哪个不是你的性显现的呀？所以说，说你明心见性和说你没有明心见性，这两种话都是邪师所说。你要是听得进去这种话，你们两个手牵手的轮回里边走一圈去啊，别听这种话，都骗你的话，这两种话都是骗你的话。所以说诸佛之所得我也能够同聚，不仅诸佛有这个清净的佛性，不仅这个佛性是在诸佛那儿是清净的，在众生这儿也是清净的，并不是说我们的佛性是污秽的，我们把佛性给它修干净了，压根不存在这回事情。你想觉得污秽的那些东西全都是虚妄的，在这儿解脱，而不是说我把我的妄想一个一个个都给它灭了，然后我在那个就定定的定在某一个没有妄想的境界里边，在那个境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东西，这叫明心见性，知道什么东西，这叫错。你的妄想本来就是虚妄，在这儿横超出去，你的妄想哪有一个实的？妄想这种东西并非是实有，也不是实无，这两个都不是，说实有和说实无都是众生的邪见。说实有的时候，你说你把妄想一个一个的除去掉，一个一个的在那做功夫，不跟着妄想跑，你把它截断，截什么断啊？你知道它是虚妄的，不就完了吗？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不就是这圆觉经里边的原话吗？知是空华，即无轮转，你知道，你体会到它，你发现到那个妄想，它都已经断过了，它会不会再起？会再起的，再起再觉察。它就没有什么影响，实得不为冤。为什么要去断它呢？你不去粘着它，就没有什么妄想这回事情。你一粘着，你一去注意它，你一去管它，它就已经成妄想了。所以我们说一念不生啊，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大家不要把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把它理解成为某一种境界，这一种境界是定定的，死在哪里的一种境界，好像是一种类似于定境一样，或者是不动的一种境界。你错了，你把这个观照理解成为某一种境界，你就错了。观照是活泼泼的，活泼比你现在是有所着，有所执着。观照不随念转不为境界是没有执着，它是活泼泼的，不是死在哪儿。别把它往境界上靠。这个为了对治你们这种把观照师父的这个观照三部曲里边的第一部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对子树尸骨如山，就是很多人语速好快，我的语速快吗？普安孔好，我讲慢一点，我就是讲话就是容易讲着讲着就讲得快，我讲慢一点，为了对治啊，为了解决有的人把这种一念不生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理解成某一种境界，或者追求某一种类似的定在哪里的境界的这种人，我们会说这种话，我告诉你说别管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了，你就学着别粘着，一有粘着的时候，管他粘着的是佛法还是轮回法，你别以为你在那粘着那些说的神神的不为念转不为境迁，你在那粘着啥观照不观照这些东西就是好事，这是妄想，一有粘着都停下来，都停下来，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说的是动作，我们在这做这个动作。做什么动作？粘着的时候停下来，别粘着，遍计所执嘛，到处都要去执着嘛，到处都自己引申一些嘛，说非有的时候他就理解成为是无，他就要引申成就是实无，说非无的时候他给他引申成为实有，你说这不是妄想执着吗？有说啥执着啥？说观照就执着观照，不说观照就执着轮回，这咋修行啊？所以我们说这师兄们总在问说坐下咋修行啊，我都想问你，你坐上怎么修行啊？你坐上是怎么修行？你坐下不就是一回事吗？坐上不就是只管咒语吗？就四个字，只管咒语。只管咒语的意思也就是其他那些东西啥都不管，一跟着念头跑拉回来，拉到咒语上来，一跟着啥跑回到咒语上来，一跟着啥跑用咒语把它截断，那啥执着一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个咒语截断，你坐上养成了用咒语截断的这种习惯，坐下不就是一样的这么修行吗？坐上这么修行，坐下还这么修行，这就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坐下的时候，你坐上这个 只管咒语的习惯形成了，有力量了，坐下咒语丢掉，是骡子是马拉出来，天地里边溜溜，也就是说顺境逆境里边溜溜，你那习惯了，斩断停下，坐上斩断停下，习惯了，你坐下境界来，这念头起的时候自然就停下了，把咒语拿开它自然就停下，没有咒语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坐上是给你一个拐杖，拐杖走走，脚劲练出来了，坐下拐杖丢掉了，拐杖丢掉，自己走走路试试，坐上磨刀，坐下用刀嘛，坐下用刀嘛。所以说你在那坐上一直在搞你那些鬼境界鬼家伙计，你坐下说关照啥呀，都不会关照。我原来那个打千座的时候，师父为我说关照，说的当时说的并不多，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的，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佛教的道理理念，看书看的并不是特别多，就是只管打坐，只管打坐，一定的时候你那坐下观照，你那坐下的那些妄想它就不会一直的在那儿持续着，它就是那妄想打打它就断，打打它就断，断啊打打它就断，习惯了，逐渐它就是如此的。所以坐上别弄那些事儿了，你看的越多，别人一说的境界越多，你在那坐上一会儿又觉得哎呦我太乱了，你在那排斥乱境，排斥乱境不就是因为追求定境吗？追求定境和排斥乱境是一回事情，所以第六意识粘着，对，都是在粘着。讲的太好了，终于明白怎么关照了。就是这么关照，就是坐上的事情嘛。坐总说坐下怎么修行，坐下怎么修行，你坐上怎么修行，坐下还不是一样的这么修行啊？坐下的修行就把坐上的拐杖先拿掉，拿掉了以后就是坐下的修行了，就是这样了。好，这个就讲完了，就这关照今天又讲了一遍，我觉得我好像每一次都在讲，但是我基本上每一天我的微信或者是 QQ 群也都在回答这些，都在回答这些事情，不停的重复吧，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事情了。源自得法就是源师兄给我们刚刚听说，刚刚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了啊，就是诸佛如来所得的我亦得之，也就是诸佛如来他那儿有的，我们这从来就没缺少过什么，不仅是诸佛那儿没缺少，到地狱里边也没缺少什么，无增无减，成佛的时候也没有变干净了，在众生的时候乃至到地狱里边也没有肮脏了半分，也没有少了什么东西。源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一字二去，坐下六，久练成钢，发长，对，要发长远心，要发长远心。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这个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是像那个小说里边的这什么修炼啊，哎呦，我练到某一个关口，忽然的这么就把量变产生质变的，突然的一个怎么搞一下？我们就是一直这么动作着，怎么动作呢？不随念转，别粘着，一直的不粘着，坐上也别粘着，坐上别去追求那些境界了。你注意，你总有个去向，去向，我把这个字打出来，我总在这一段时间，我总在这儿说这个字，你有个去向，你去向的要么就是定，一般在座上都是去向一个境界，去向什么境界？去向定境，去向定境，求定境，排斥乱境还是一样的去向定境，都是在这去向。你注意啊，你这个发心是有问题的，你这种追求是追着往轮回里边走啊，定境四禅八定是不出轮回的呀。师兄们啊，你都在这儿一直的往着那个轮回里边闯，就如同那个禅师里边说的，那苍蝇一直往那个窗户纸上面去撞，天地那么宽，总要往那里钻干什么呀？往那个定境上去钻，坐上别管定境，坐上别管定境，也别排斥乱境，就四个字，只管咒语说完了，包含了一切的不管了，什么事来都不管，只管咒语办了， 你一管着啥东西就用咒语斩断它，你坐下习惯了咒语丢掉，所以你坐上没这个力量，你坐下当然你就没有习惯阶段了，你坐下养成了那种一直在那打妄想的那种习惯，你坐下还不是完全完完整整的在打妄想，你自己打妄想你自己一点都不知道打什么妄想，观照妄佛法妄全是妄想，自己一点都不没有停下来一字过，坐上也不停一下，坐下也不停一下，你说你这一千座修行的能怎么样呢？能怎么样呢？不能怎么样啦，师兄坐上别弄那些境界了，总在说坐上境界，我的还是很累了，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很厌烦，我很累，我很伤感，每天都在说这些，所以说这个就是坐上的事情啊，所以缘自得法呢是什么呢？缘自得法说的就是我们的如来自觉圣智咯。说的就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缘自得法是啥呀？缘自得法就是你的究竟境界。究竟境界是啥？究竟境界无境界可得啊。究竟境界是照了世间一切都是虚妄不可得的，没有什么可得的，生死相也是虚妄的，不仅生死相是虚妄的，涅槃相也是虚妄的，因为生死相是虚妄的所以涅槃相是虚妄，并不是说涅槃相是虚妄生死相就是实有的，你注意啊，我们总在说就是说生死涅槃懂空幻，哦，那生涅槃像是虚妄的，涅槃像是虚妄的，那我们就不用修行了，我们就在生死里边吧。你看看这法是不是邪法？生死像当然是虚妄，因为生死像是虚妄，所以才说涅槃像是虚妄嘛。这才是究竟境界，究竟的处，究竟处无境界可得，离言说妄想，不在言说里边，也不在你的思维里边，不在于说你能说出什么话来，也不在于你能明白个什么道理，离字而去，全部。所有这些去向都能够离开，都能够离开，所以缘自得法不但三世诸佛同有，一切众生也本具，一切众生都是本具，都是本具，只是众生颠倒妄想，一直在颠倒妄想，颠倒妄想啥？都是在认假作真，本来世间这些都是虚妄的，我们以为它是真实的，你本来我就是仅存于名言之中，你若细细的体察这个所谓的我，这个所谓的我本来就是虚妄的，并没有一个主体，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有我这个概念，它在概念里边有外向里边有，但是实际上没有，实际上就是没有，所以在这儿我们才说这话嘛，你要知道有我啊，你等着啊，那阎王爷是放不过你的，你要说无我啊，解脱也成一句空话，解脱也成一句空话啊。好，这是这一段，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我就继续往下，如果有啥可以打断我啊。袁师兄和普安红在聊天，云何本住法，刚刚那个说的就是缘自得法，缘自得法如何是本住法呢？为古仙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去彼城彼城道，譬如士夫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会，于意云何彼作是道及城中种种乐也？答言不也。佛告大会，我及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是故说言，我于某业得罪正觉，乃至某业入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以说当说。这句话用了两个比喻啊，一个是本用了两个比喻来说本住之法，哪两个比喻呢？一个是用了金银之性，一个是说的是古城本有之道，古城说的是古城本有之道，这两个呢是说的是啥意思呢？本住法是说的是啥呢？比如说像金银一样，并不是说如来出来了以后造了金银这种金银性，比如说是金银吧，它这个无论是做成啥样子，它做成一个杯子它也是坚硬的能用的，它做成一个碗它也是坚硬的能用，它做成一根棍子它也是 有坚硬的这种特性，金有金性，银有银性，这个就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以后才把金子弄得有金性，才把银子弄得有银性，它是本来的，金本来就有金性，银本来就有银性，所以我们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金性和银性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本来是常住的，金本来就有金性，银本来就有银性，并不是说谁发明的或者是谁造出来的，这是一种我们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性，也不是释迦牟尼佛给你安上去的，也不是诸佛如来出世给你搞出来你有佛性的，是你自己本具的，吉祥吉祥这是一个，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这就是说法界诸佛所证的这些所证的这个这些法理啊，是揭示了我们的真相，揭示了我们的真相，揭示了啥真相啊？这种真相是超越时间空间的，是本来如此的，并不是说谁发明出来的，而是揭露了真相，揭露了真相，把真相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并不是谁发明了什么东西，发掘出来，造出来个什么东西。如来出世，我们的那个佛性也没有增加一分，如来不出世，我们的佛性也从来没有减少一分，即便是在暗劫里边无佛出世，我们的佛性也没有减少，也没有减少。好，这是第一个比喻，金性和银性啊。第二个比喻，如去彼成道，棒棒的，谢谢。如去彼成道，古城比喻，古城是啥呀？那个城本来就不是我们造出来的。譬如我们现在去到那故宫里边，故宫那些一条一条的路是我们造出来的吗？我们没有造，我们走在故宫里边，我们说这儿也很漂亮啊，那也很漂亮啊，这些漂亮是我们造出来的吗？这是本来的故宫，都本来故宫就很漂亮，不需要你去发掘，你压根啥事儿也没干。诸佛如来也如此，这些修行的方法，这些修行的去向解脱，这些去向解脱的这些方法，通向解脱的这些方法，并不是如来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本具的，而是本具的。所以说佛告大会，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佛就告诉大会菩萨了，一真法界大手印圆满之性，如来为何出世？其数力，如来因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而为开示误入佛之见嘛？这个还需要你再问。开示误入佛之见是什么？开示误入佛之见就是揭露这个真相给你啊，告诉你真相。真相是啥？真相就是你本来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你一直信不及啊，你一直不愿意啊，不肯嘛。你不肯就那就修行，那就修行八万四千劫，三大阿僧祇劫慢慢来。我们能给你八万四千种法，你有八万四千种心，啥法都给你修，给你修的整天累死你，整天你要念咒语，每天给你念一堆咒语，念死你，从早到晚都给你念，念的让你一天都没法干其他事儿，这不是修法吗？这些法是我们造出来的吗？不是，这些解脱的路径怎么回到，比如说去妄显真，最后告诉你这一切本来是佛，关什么照，这些都是诸佛如来发现出来的，并不是说谁发明了这些东西。所以法界性一真法界，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本来的，是本来的，并不是诸佛发明创造出来的。如来出世是为了揭示这一个真相，揭露这一个真相，是为了告诉众生这一个真相，并展现了八万千条如何能够体会这个真相的方便道路，体会这个真相的方便道路啊！这就是我们八万四千种法，因为这个原因，本住法和这个原自得法和本住法这两个角度，所以佛才会说这种话。从这个角度啊，我从那睹明心悟道的那一页，到梭罗双树下我涅槃的那一页，这49年， 我没说过什么法，我没说过，我没过法。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大家就可能容易理解了。我从来没传过什么法给你，你注意啊，我没给过你什么东西，你别以为有东西好给你的，也没有东西，也没有什么东西应当给的，亦不以说，也没有，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东西应要给你，没有，今天没有，以前也没有，现有的东西都是你自己的，这样。所以我说的这种话，不仅我如此，一切诸佛过去也没给过你什么东西，将来也不会给你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本具，你本来圆满，何其自信，本自圆满，何其六祖说的，大家都可以多琢磨琢磨啊。就是这一个两个法讲完了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报因涅槃，于此二中间我都。他刚刚说了呀，其实里我回答呀，如来为何出世？为了是误入佛之，这件是啥？就是揭露这一个事，揭露这一个真相嘛，揭露这个真相告诉了你嘛。我刚刚已经跟他说了，就我与某业成道，我某业成道，至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这无所说就是无所说法，就是没有什么法要传给你的，并没有什么东西要塞给你，你也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东西，绝不可能。所以说无法法亦法，这个就是佛法呀。佛法是啥？佛法是你拿个法来，我给你那个法破掉，这个叫做佛法。什么叫传法？不是说我有个法传给你，而是你有法，我把你那个法破掉，是你有世间万法，你有八万四千种法，我一个把你的破镜给他取个名字，即给他取个名字，就说是叫做传法。既然本具，为什么还说不粘着？因为你粘着，所以说你本具，就算你粘着也是本具。在这就说这话了，在这就说这个话了。许建新师兄，你既然爱听这个话，那我讲给你听。但是你透不过去啊，粘着也是本具，怎么不是本具？你以为粘着不本具啊？所以我告诉你啊，你别去追求那个境界，不粘着的境界了。不粘着的境界是不是那会不会不粘着？当然今后是会不粘着，但是和你那个理解的扭曲过的定在某个地方的那种不粘着两回事情。怎么叫做不粘着？根本没什么东西可供你粘着，哪有东西粘着呀？哪有我粘着？哪有我所粘着？能所都是虚妄的，哪有什么粘着？在这儿说不粘着，和你那个定在哪里的那个不粘着两回事儿。所以我们说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做这个功夫，在这儿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出现啥现象？妄念变少了这种现象呀？会的，会出现的。但你别认为你的就是一直少下去，少到后边就定在哪儿，没有一个妄念升起，没有一个念头升起，不是如此。在这儿横超出去，横超到哪儿去？根本没有念头可跟我出，定得住吗？有人定得住，当然定得住。许建新，你定不住，不见得别人定不住啊。你不知道，就是有人发心修这个法的呀，就是有人修这种法的呀。古来都有人修这种的，现在更是大量的人都是以为这是观照的境界，定得住吗？定得住。但是定完了你以后还会起现，许建新，所以我们就告诉你别定了，别定了。那个不为念转不为境迁的境界不是定得住，而是活泼泼的，超级活泼泼，活泼泼到都不在你的想象里边，不在你的那个想象里边，你的怎么听着像灭尽定？我们不在定得住的这个上再来讨论的。大家为什么不会在这定得住上这么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不在活泼泼上感兴趣呢？你们这怪了，定它干啥呀？我就不定，我就不仅不定，我要比你现在还要活。活的你都摁不住我，所以我比喻就是如水上按球，如水上按葫芦，摁着就转，这才是观照。观照哪会是那不动啊，哪会是不起念头啊，起起灭灭才是观照，一直在那起呢，啥时候要停？不停，从来没停。正因为从来没停，所以我从来没起过妄念。不仅是我现在没有妄念，我以前也没有过妄念。啥有妄念啊？啥时候有过妄念？有妄念是你的妄想。我你的妄想，明心，我看静平是说明心见性，就是在我们当下认可，知道当下烦恼也好。哎呀，别在这啥认可，可需要你认可本具的东西，你怎么当下认可？你在这种地方啊，下雨，在这种地方啊，都不在你的这些言语里边，明明就告诉你不在言语，也不在明白里边，别在这找了。 这重庆的净瓶师兄不在这些地里边，你只要下雨一定是有偏颇的，包括我自己，我说出来的话都是有尾巴的，所以我希望有人把我的这话给他打掉，唯有人把我的这话打掉了，我们这法，你说东的时候我说西，我们这法才能说圆了，我说东的时候你说好呀好呀，东边好呀，糟糕透顶，你以为这是好事啊？我不会高兴的，嗯，我不会高兴的。我喜欢活佛，因为定得住的人爱吓唬人。能断是佛，念浊兮凡夫。嗯，断啥断啊？没东西可供你断，在这儿断好不好？蒲安红。嗯，你现在先学着断吧，相似的断，相似的断，你别以为这个是真断，你这个你断不了，但你断完它就起。断完起起灭灭的东西不就是生灭法吗？生灭法不就是无吗？无还需要你再去断？有东西可供你断？无本来就是无，本来就是虚空，你切成两段给我看看，你把虚空断给我看看，断不了，在这儿才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当然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咯，但是和你那个定在哪里的空空的那种境界两码事嘛，对不对？来我打你，有形有色，来请打，请打，放下身来请打。好，我们接着往下说闲话了，披枷带锁也心甘情愿，那心甘情愿，那你就先披枷带锁呗，那我能咋怎么样啊？佛陀不就是让你别披枷带锁，本来佛陀告诉你从来就没有披枷带锁过，从来就没有一个你披枷带锁，你本不肯，你就去偏要我要啊，乐意偏是去偏那披枷带锁，那你先披枷带锁呗，那关谁的事啊？我们着急吗？我们一点都不着急，你披枷带锁我们着急吗？我们不着急。嗯，于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就是这49年我从来就没说过，没说过法，没传过法，我没传过什么东西给你，没给过你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缘自得法住，故我如自说，故我作是说。因为是缘自得，因为是法住，这两个比喻，因为这二法，所以我说这样的话，从这两个角度我说这样的话，彼佛即与我昔物有差别，不仅我是这样，是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如此的，都是如此的啊。这是这一门，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是第22门。嗯，如果没有我们就接着往下啊。第23门法理有无，这一门是最我最喜欢这一门，我经常在那个什么这个微信里边又问问题，我就想推荐的，请看楞伽第23门，请参阅。参阅完了以后我们再聊。本门关键词，世间一有，世间一无，不取贪嗔痴性为有为无，有无二距离。能问中有的问题吗？可以啊，可以啊，孙俊华师兄，我要是知道的我就回答你，我要是不知道的师父在这儿，师父也能回答你，请问孙俊华师兄，跟经文有关或者跟经文无关的都可以，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啊，别上麦了，你打字，你一上麦就乱乱麻麻的，都打字啊，这个长语音没时间听，你请你打字，简要一点，把问题说清楚。等着你啊，我先往下讲着，你自己慢慢打，不着急。齐老师在吗？在的，师傅在的。你有问题要问齐老师吗？嗯，蒲安红，你们要有问题就打，行，打出来啊，师傅就上麦回答你。嗯，先往下过，你们慢慢打上来，我们再说。理有无二，有无二距离。世间邪见，我们世间邪见里边啊，要么就是即实有，要么就是说实无。我们说非有的时候，他就说是实无；我们说非无的时候，他就认为是实有。这两个一实无，实无是最恶见的，是最糟糕的。是最糟糕的，会堕到无所有的顽空。想听齐老师讲一小段你就问问题，你问齐老师，齐老师就讲，不问问题没人给你在这上来的，又不是耍猴子，是凭什么让你，凭什么上来要给你演一段啊？你有问题我们就回答你，我回答不了就请齐老师回答你，你还使唤齐老师啊？我嗯，其中一无见，也就是实无断灭见，是最糟糕的，会堕落到无所有的顽空。坏出事出世间法，实则诸法转变转化，只是因缘和合而现的幻生幻灭，而自性 非有非无，非有非无就是非有非无的意思，就是非有和非无。非有不是说无，非无也不是说实有，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不生不是灭的意思，不灭不是生的意思，湛然常寂。所以觉者不取有，不取无，有无两边距离。觉悟的人不认为是实有，也不认为是实无，这两个都不是。所以说寂灭的时候是平等，说无时森罗万象是为法尔如如之境界。好想听你就去听录音吧，你有问题你就问，没问题师父没也没啥要跟你讲的。普安红，你爱听我也爱听，没问题啊。好，你想想嘛，你找点好的问题问问，问不出好的问题来，我们这师父也觉得很难过，你问两个好问题出来。嗯，好，这个我们就看看第二十三门啊。啊，第二十三门前面我们就在这说这实有啊，实无呀，世间啊，就是说一切本住啊，我没有说过法，都是本住，这是都是本住法，源自得法。那大慧菩萨就问了，你说源自得法和本住法，那是实有还是实无啊？嗯，干脆这样吧，你问我们释迦牟尼佛，你问我们众生都说说实有和实无，有和无是什么意思？能够让我们离开实有实无这种邪见，能够快速的迅疾的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就告诉大慧菩萨说，仔细听仔细听啊，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嗯，当为汝说，这个就不用解释。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此世间一二种有，听不到吗？还是看不到？听得到，听得到也看得到。嗯，此世间一二种啊，我不破一呵呵，此世间一二种，文字没有啊，是不是我哪一个啊，袁师兄发的就有了，我也看到了啊。这段完了，我已经是考上来那个第一段经文了，第一段经文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敏感字，就是语速有点快。好的，我尽量放慢一点。经文没有，好的，我看看，应该是惰性非性，我把这个改那个什么，现在看不看得到？看到了啊，那个惰 x 非 x 那里就是惰性非性啊，本性的那个性啊，就是这个是个敏感词，他不让发了啊。好，请你为我们说说有无之相，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为然圣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此世间一二种，为一有即无，惰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惰有和惰，此世间一二种，一有二种，也就是说一是什么呢？执着粘着去向取，这都是这个意思，大概这个意思。依靠就是说什么呢？这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思维言说邪见都依两种而成立，哪两种呢？要么是说实有，要么就是说实无，就是这两种，要么说实有，要么就是说实无。惰性非性是什么意思呢？惰性非性就是惰在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有自信，要么就是无自信，这个两边的邪见里边，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里边说，要么就是实际存在，要么就是压根儿不存在，这就是邪见，这就是邪见啊。欲有文字了，有文字就很好啊。欲见不离离相，欲见不离离相就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追求本来没有离开的自己造作出来的一个解脱之相。就比如说我们说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你就一直去追求一个没有念头的境界，你以为这种境界好像等同于解脱，大错特错。这里就直接告诉你了，这是邪见，这是邪见啊！你也别认为去除了什么东西到达涅槃境界，去除了什么贪嗔痴能够到达解脱，错，这是邪见。 我们一直的在这强调，佛法并不是让你去掉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让你升起一个涅槃来，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个什么境界的涅槃的境界里边，或者是说从一个什么轮回里边出来了，去到一个涅槃里边。你注意，佛法是告诉你，你想要去掉的那些和你想要进入的那些境界全都是虚妄的，这才是佛法，这才是佛法的教义，并不是说去掉什么不好的东西，得到一个什么好的东西，进入一个好的什么东西，明白一个什么好的东西，把那个好的东西一直扩大延长，都不是。你想要得到的那个好的和你想要去掉的那些坏的，包括你的那个轮回里边的什么恶道，包括你的什么贪嗔痴慢疑，包括你想证到的什么涅槃和你的什么哗啦一下的爆炸，哗啦一下的什么脱落之相，包括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梦，你的什么涅槃啊空啊等等，这些东西全都是虚妄的，在这儿给你取个名字叫做明心见性。唯有在这儿给你取个名字叫明心见，在这儿给他取个名字叫做明心见性，唯有在这儿回头才叫才叫明心见性，而不是说你得到了某一种境界叫做明心见性。错，想运虚妄吗？五蕴皆是虚妄，哪个不是虚妄？心经的第一句照见五蕴皆空，都忘了吗？有幸有思，照见五蕴皆空，第一入手处就是空啊，入手处不是说把五蕴照无啊，五蕴本来就是空啊，空完了以后才无无无无无无无，一直无到最后才空即是空，无无无到最后才说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入手处就是本无。你不本无，你想着要从有本把它搞到无，这是你自己的，这是你自己的邪见呢。刚才说的想要不想要是想运吗？什么叫想要不想要？哪里说的想要不想要是想运吗？这是你的想法去向，你一直落在这个里边，就是你的想运，就是你的想运。有形有色蕴结在这儿，想要不想要是你的念头，是你的念头，但是你一直郁结在这儿，结成一个结了，不就是你的想运了吗？该干嘛？你现在该干嘛？你现在该停静，你一直在这儿想运结着呢，你不知道它本空吗？你知道它本空了，你还在要干嘛？有什么东西需要你干嘛吗？该打坐打坐，坐上怎么修行，坐下是怎么修行，坐上干嘛，坐下把那个咒语拿掉就干嘛，这就是你的修行。有寻有思，你是打心密的做的吗？我问问你。对，严师兄问的我也在问，你是修心密的吗？我们说的这些话呀，对心密是成立的，有参考价值，但是对于不是修心密的或者是不是打坐的，可能这些话暂时都说不上，暂时都说不上，不一定有什么参考价值。有形有色，人没说话了。刚才有一位师兄说能不能问那个什么中有话题的，也没打上来，没关系，慢慢打啊，你打上来我们就说。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解脱，就是解脱，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就是圣意菩提心。胡元友打了没看见，孙俊华没看到，孙俊华没看到，没看到，你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敏感字？没看到。胡元友，中友在右武，在为王者做救度的时候，听说六七个灸，一个写，请问六个灸写六道，一个写西方极乐经，老师有这种方法吗？他自己愿怎么干怎么干，这些事情啊，这都不用问我们，有啥好问的？我们告诉他就是得度不得度，他自己要愿意抓六个灸，你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他爱怎么干怎么干吧。我们只说过说就抓一个就行了，抓那么多干什么？精平撤迁就是抓一个嘛。你自己不相信，你自己要在那抓一大通，那你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一辈子抓下去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要这么干就没有一点超度的力量都没有了。超度到底超度成了没超度成，就你那个主法者自己心里边最有数，还要抓阄啊？你自己心里边没数你超度什么呀？你就自己好好念念超度你自己好了，超度就是自己心里边有数，你自己的脚跟站稳了，他就是超度好了，他就是解脱了，那就已经解脱了，抓什么揪啊？还需要你再去抓一次啊？抓一次就行了，抓那么多干什么？精平撤迁，你见过谁精平撤迁撤个五六次吗？那是选班禅活佛的呀，选大活佛的呀，就抓一次就是了， 就抓一次就行了，那不比你这庄严的多啊？你这啥人都不是的，你要抓那么多干什么？需要吗？嗯，没看到，私聊给我再发出来，嘿嘿嘿嘿嘿，公屏上看不到，嗯，我们没看到，可能是有关那个什么字，敏感字，什么抓六道的，再不接下来你写十方佛的净土吗？你全部写净土，抓一抓他到哪个净土去了？为什么总往这个轮回里边想啊？总觉得要在轮回里边，轮回特别好出，你都不该在轮回里边，顺着是出去的，逆着轮回里边是倒着来的。你总是觉得你在轮回里边，是你自己习惯了。嗯，没有看到。遇见不离离相，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不离离相的意思是什么呢？本来没有解脱，但是自己生造出来自己概念的里边的一种解脱，我们概念里边常见的这种误解的解脱。又发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到，还是没有看到。孙俊华师兄，你那里边肯定是有什么敏感字，什么性啊，什么或者是习啊，这一类的字都发不了现在啊、哦、你注意一下，习惯的习啊，性啊，这一类的都发不出来，这都是敏感词，你把它去掉啊，你把它去掉。嗯，你用汉语拼音代替一下啊。不离离相就是我们主要的不离离相，在我们这儿有哪些呀？我们习惯的就是自己那扭曲过的某一些境界，比如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理解成为某一种定境，不生念头的定境，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理解成虚妄的，扭曲成为自己在那造作出来的某一种境界，别在那弄了，这就是不离离相。这不离离相就是邪见，自己别在这弄这些相了啊。不离离相就是本来你以为你那是解脱，实际上你根本就没有解脱的这种解脱。比如说是觉得人生苦痛啊，人生太痛苦了，以为我死了就没事了，我解脱了就不人生了，我去净土就是不来人生了。你注意啊，这一种话我有一种说法是有些师兄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仍然保持我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你可能现在听不进去，那我偶尔一说，也有时候就你听好了，除了跟众生在六道里边滚在一起，你以为还有其他的净土可去吗？所以说你要觉得人生苦痛去到那净土里边就是解脱，你注意啊，这不见得是佛法最核心的这种思想啊。或者是说有种思想把你的那种妄想给它全部去掉了，妄想压根就没出来，给它定在某个地方，还是也是进入一种枯寂不动的某一种带有不动的或者带有空这种特性的状态，以为这是解脱，都是遇见不离离相。这不是佛法的最胜意，这不是佛法的最胜意啊。李师兄发的还是看不到，还是看不到啊。曾师兄发的也没有看到，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有敏感字啊，有敏感字他就发不出来，我们看不到，不知道你啊、哦、发的是啥。嗯，好，这是这一段，我继续往下讲，你在那继续的弄啊。所以佛就说世间法呀，归根结底啊，这一段要么就是实有，要么就是实无。你扶起实无来，它就倒向实有，你扶起实有来，它就倒向实无。你说非有，你对着实有的人说非有，它立马就倒向是无。你对着说实无的那种断灭见说非无，不是无，它立马就认为实有。一切世间的观点都是从实有或者是实无作为根本依据而产生的，这是一有即无。众生由于持有无两种边见，要么堕进存在，要么堕进不存在的断肠这种邪见里边，更有甚者自己造作出来一种出离之相，并且以为自己造作出来的那种解脱之相就是解脱，这并不是真正超越有无的解脱之相，而是深堕断灭的邪见，断灭的邪见。我看合肥的黄仁师兄说，一切思维理解境界都是邪见。 从这个地方超横超出去，没有没有没有，黄蓉师兄啥邪见，不是说不是一切理解境界都是邪见，扯不到扯不到，是告诉你一切都是虚妄。我说横超啊，是在那个场合下讲，哪个场合啊，就是你做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个时候讲的横超，横超的这个词我是放在这里讲的，我不是放之四海皆准，放在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执着不粘着，这个时候讲一切都一这个不随念转，一直都按照这个动作去做，不随念转不为境迁，不是个境界，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个动词，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它是个动词，一直按照这种方法来做，并不是说是一步一步的横超，一步一步的把那个妄想给它停掉，从这儿横超出去，怎么横超呀？根本就没有妄想过，你的妄想本来是虚妄的，你从来没有跟妄想跑过，从这儿横超出去，从这儿横超，我是在这儿说的这个话啊，嘿嘿，这个前提有问题，是的，不是的，好，这一段讲完了，好，我看下一段接着往下。那个孙师兄的不行，这样他的那个打不出来，让他上麦来讲，让他上麦来讲。那个孙师兄你打不出来你就上麦，咋那么复杂呀，打个问题，你是到底是打了多长多少啊，一个字一个字弄都已经弄得出来了吧，让那孙师兄上麦，他能不能上麦，你上麦，孙师兄那个问问题的那个师兄上麦，打不出来你就只有上麦了。哦，打出来了啊，但师兄问他母亲终有救度，抓阄得度了，不是孙师兄的啊，没关系，可是他心里不安，他还每天念诵终有救度法可以吗？如果母亲得度，他想问还能问母亲，为母亲做些什么，自己解脱就好啊，每天念诵终有救度行法可以啊，可以啊，那就是让你要念的呀，那就是让你要念的，那就是让你要念的，抓阄得度了心里不安，那就念吧念吧，一直念到心安可以的。这个法呀，就是再生的时候要看过至少七遍，不要忘记，所以他多念念没啥特别的坏处，可以的啊。我看看袁师兄发的，说我楼上一位四十几岁的男子于前天早上走了，家里没有人可怜，如果用终有救度怎么样做才如法帮助他呢？想象他在你这儿听着你讲，然后你念就行了，想象他在你的面前念啊。我们的终有救度，我不知道问的这一个人这一位师兄有没有看过这个书，你要看一看终有的那个书，他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是你的亲人你怎么办，你在他的身体面前念是怎么念，如果他不在你的那个身体上念，你找个啥东西对着那个东西把它念个那滴石力记，念那个滴石力记，想象他在你面前，这样也能够让他听得到念，这样就是如法，怎么样做才如法，这就是最如法，别在那粘着啦，什么什么如法，自己在那搞得自己都寸步难行的念，目直去，会吗？这是最如法的。孙师兄在麦上，好，我下麦，孙师兄上。
喂，能不能听得见？现在老师能听见吗？
能听到，你说吧。
能不能听见？能我就说了。
快说快说，能、哦、快说。
好的老师，我抓紧时间啊。老师，就是前几天有位师兄，他的母亲去世了，前四天他也按照我们终有救度行法念诵文给念了，超度完了，他第四天的时间也抓签了，抓签的时间也显示已经往生，这位师兄也挺相信他母亲已经往生了，但是他为了保险期，他还想接着念，每天念这个终有救度行法念诵文，他该怎么念呢？他念
一样的念，全部念，只要在力所能及的力所能及，因为我不知道他打不打坐，第一不要影响打坐，第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多念更好，多念念没关系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多念， 回答完了，你照我的原话回答他。第一，如果他是打坐的，不要影响他的打坐，不要影响他的打坐。第二，在世间法里边，只要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多念念很好，不存在要怎么念才好，怎么念都好，好吧？回答完了。
李老师，我还没提问完，就是念的时间，有些师兄说是不用念他母亲的名字了，还有些师兄说是。念他母亲的名字也行，
都行啊，念不念都行啊，
都行啊，好了好了，
都行啊，随他的便啊，行了，哎，没事，
啊，
好，问完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那是，好，我看，老家这边老人去时候都是断气后24小时就火化，我爷爷奶奶，这样神识为例，不会，多撒撒金光明砂吧，还有什么措施的？你以为他会痛苦，但这痛苦啥呀？他都死了，他为啥要痛苦？凭啥痛苦？哎呀，别弄这些事了，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断气后24小时就火化了，能停49天的人是很少的，就连元婴老人都说这话，我圆寂之后能放的就放，不能放那就随缘吧，你要有这个心态是最好的，现在都是这样的呀，你能停49天吗？你也不能，所以我们说这些话就没有意义，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痛苦的去，会或者是不会，你都解决不了24小时火化这个事情。坟上撒了金，很多金光明砂，撒了金光明砂就已经超到至少到天界了，好吧？所以啊，我们总这个什么啊，我总想说这种话，我们心中心的师兄啊，就是总是。在这个什么临命终时啊，死后得不得度啊，超度啊这一类的事情上，在这一整天的搞这些事情，我总是想说这个话，你都修心中心了，你怎么会有死呢？你不是应该说要趋向于这种思路，我都没活过，怎么会有死？这不一点都不相应这一种心态吗？修这一千座孤飞师兄，这一点都不相应这种思维方式吗？哎呀，这种思维方式，哎呀，什么以修心明能帮助？能，你赶紧解脱，可以，特别好，所以赶紧修，你不修就不行。哎呀，不也挺安的吗？总是要我告诉你们啊，我经常会说另外一种方便。我知道，我看到他，我待会儿我经常会说，不要再弄是啥临命终时了，你可能还没死，你就已经升到净土了。也就是说，你在这边的世间里边，别人看你有生有死，实际上在你自己那压根就没有生死，别操这种邪心了。我死的时候怎么样？我什么谁又烧我没烧我？你怎么知道他死了烧了就会难过？你怎么不想着他还没死呢？他就那些护法就把他迎到净土里边。去了，你自己瞎了没眼，你不知道他到净土里边了，你总以为他在这轮回里边烧了他就痛苦了，他来渡你的为什么不行呢？是不是？为什么总想着这那么阴暗的，不想一点光明的呢？为什么一点都不相应的那种，我从来就没生过，为什么要死这种心态呢？对，我看看高东云师兄说的，对，不修不整不散乱相应下作。如此可否？可以啊，这不就是我们关照吗？关照换一个词，不就是不修不整不散乱吗？既不去掉什么妄想，也不跟着妄想跑，这不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吗？换个说法嘛，这是一回事情。好，高东云，这是一回事情。你如果理解成为是两回事情，那么必然有一个是错的。高东云，这两个是一回事情。如果理解成为是两样不同的东西，那么你必然有错啊，你必然有错。说完了，我看看，接着往下。好，最后再讲一
大把。董老师，我们这段不讲了吧？
啊，行，
还有两分钟啊，就答疑吧。
好的。
师兄们有啥修行问题也可以提出来，问老师。
哎，可以问我，师傅也在，也可以问师傅。我先下麦啊。我看了一下刚刚的那个不是问题，海燕师兄，沈阳海燕的师兄，阿弥陀佛，没有对错之分，没有烦恼奶奶菩提，没有错的对，不需妄念，不需取舍。啊，这是太鸡汤了，别弄这些鸡汤了，海燕师兄，别说这些话了，我们这些都是有前提的话， 别在那在这利益法了，这些听起来特别鸡汤这种话，我一听见鸡汤我就想反鸡汤，就黑鸡汤，就把它干掉。这不是问题，这不是他的问题，他是抒发感情的。我都是黑鸡汤。哎，对，海燕是要抒发感情的，没那么多感情抒发，别抒发了，没事，我下麦。还有没有问题问师傅呀？200多个师兄们啊。看一下汉中是段丁元师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没有看到，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打了我发没看到啊？你是不是发了？
段师兄可以上麦，我们现在是自由模式，想上麦的师兄都可以上麦。没看到你的问题。
哎呀，静平师兄，我真是这种问题啊，我不知道。我失眠了，我是找医生，所以你失眠了，你也去找医生啊，好不好？这医疗的问题不能来问我们，你不仅不要来问我，你也不要去问师傅，师傅生病他也是看医生啊。好，我下麦。
段师兄，如果你要不方便上麦，你可以把问题私聊给我，有一些敏感字我们会经常。
愿意见啊，
那个是张强，那个是
张
强。
哦，张强，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那个云南的道场可能快要开了，那个云南的道场我问了，我今天还跟那个民宗委的那个领导在一块聊，问了他这个是啥时候，可能会和大学的这个前后一点，可以的，可以，没事儿，你到时候道场开，欢迎任何人来啊。
我父亲当时。念这个一切如来心秘密传舍利塔这个咒念了有近十年，那走的时候盖着往生币撒了金光沙，当时走的时候是三伏天，天很热，穿纸尿裤，咒念12个小时，但是咒念完穿衣服时发现那个腹部是热的，又做了个中阴灸，都做了有十几天，抓灸显示是已往生。但是我一直心里有怀疑，因为他腹部是热的，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腹部是热啊，腹部是热，你怎么会知道他腹部是热呢？你就知道他其他地方是冷呢？你是用测温仪量过，还是你是用手摸的？手摸的不一定准，也就是
手摸的手特别烫，那个腹部特别烫。
那你后边已经后边又行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这不用再那啥了。你如果还是不安心，拿金刚砂去坟上撒去，那金刚砂里边佛说的这个话你都信不过，那我们就没办法了。如果说佛说的话你信不过，那我说的话不一定你能信得过，可能解决不了你心中的这种疑惑。你要是实在不行，再拿金刚砂去撒，再拿金刚砂去撒，好不好？那金刚砂说话了，已经往生多年的这个人，你撒了都管作用的啊。
哦，行，好，谢谢老师啊。
哎，不客气。
好的，
好。还有没有啥事儿？没啥事儿，我下麦了啊，到点儿。
刚才还有个师兄要上麦，李吉梅师兄可以上麦。
哦，这样上麦，老师。哎，老师你好，我问您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师兄，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因为现在夏天了，就是苍蝇蚊子比较多，心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有一个师兄就说，那个也看见过老人讲的那个，老人拿那个拿苍蝇拍打苍蝇的时候都没有打的那个什么，就是说阿弥陀佛，我超度你说的，就是那个做啊打扫卫生，然后这个师兄就说我是打还是不打，我怎么办？这块心里没底，想着你给把这块给开示一下，老师。
这样吧，他既然这么没底啊，那就别打了。那就别打了，那安那个纱窗，打扫卫生，把环境卫生搞好，别让他来，只有这个办法。如果你始终在这儿有疑惑，那就别打。如果没有疑惑，你压根就没升起那个杀心，没有问题，那跟你不是一个道理，那跟你不是一回事儿。既然你始终在这儿放不下，那就别打，好不好？就这样，别杀生。讲下一把琴来，啥一把琴来？王志宏，没啥一把琴来的，没个东西。一把琴来就是说，你那些那凡所有相的东西全部丢掉了。哦，原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在这儿这就给他取个名字叫一把琴来。没什么东西能抓在手上，凡你要抓在手上和你想要丢掉的全都是虚妄的，这就是一把琴来，好不好？完了，讲完了啊。 时间到了，还有啥没有？我讲完了。
是，再问你一下，这有这个师兄他看别人的，别人有一个师兄就是脖子那起个猴子，就得用这个偏方，是好像是用什么是动物，好像是蚂蚁吧，得用这个碾碎了活的，得完了才上的才能好。他就心里觉得这还怎么是杀生呢？他就是从这个戒体跟戒相这分不出来。说、这个、
别说戒了，他自己受过戒没有啊？他没受过戒，他说什么戒啊？受过戒才能说是犯戒的事情。要是犯戒，你要说杀戒是四事具足啊，杀心杀方便，他弱我强和所杀已成四事具足才叫犯杀戒啊，两码事情啊。他大概就没受戒，死在那儿自己在那瞎弄吧，自己在那自己理解的自己在那弄吧，哈哈哈哈，没受过戒，这一听就是没受过戒，自己在那自己想象着弄，不对，他的想象是错误的。如意不可信，让他自己去受戒去。受戒的时候，穿戒阿舍利会仔细的为他讲那个戒的，什么叫犯戒，会为他说的啊。
就是这块儿，我们有几个师兄在这都弄说没说清楚，就是我就受过戒，但是我因为我说我小园里头就会有虫子，有虫子那你不是那你就不拿虫子，拿虫子这我这不算犯戒体吧？我说戒体是心不动。就动不了这心，应该
别人说啥戒体，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杀戒这个事情，杀戒和杀业两件事情。你要是在这儿已经起了心了，你要是怀疑，你别杀，就别杀，行不行？除非你的受戒是开示过你，开许过你，在我们云南受戒的时候是开许过这个事情的。农民打农药不算犯杀戒，是有这个开许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许你这个，没有开许你，那你别杀了。你总在这纠结，那你就别杀，是不是非要杀呢？我就问你这话了，是不是非要杀？你不杀行不行？不行吗？
也不是，不是。
啊，那就对了嘛，那就干脆就别升起这种纠结了。你杀，你在那打了以后，始终在这纠结，你这纠结通过其他的任何方式都去不掉这个纠结，那就干脆就不杀，不就没这个纠结了吗？嘿嘿嘿嘿。我的微信那好多群里边都有啊，普安红师兄，你直接加我，你直接好多群叫 KL 好多群里边都有我，那个 QQ 里边也有我，你可以加我的。我能传一点秘法，我不能。张涛，你张强不是已经是修心中心了吗？传完了，没其他秘法了，说完了，我下麦啊，下麦。
我们再等个几秒钟，如果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
也不是能不杀就不杀那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压根就不存在这回事儿，他已经成为这一回事了，那干脆把这事儿的根源就给他去掉，你就别杀就行了。压根本来就不存在这种纠结，这种纠结已经成立了以后，就干脆这个纠结连根干掉就完了。现在听起来就是说，连元婴老人都解决不了你的这种纠结，我们这种人怎么纠结，怎么能解决你的纠结啊？连元婴老人都解决不了你的纠结，元婴老人说的话你都生疑惑，我们说的话能让你不疑惑？我估计是不能。他就是想在这儿找一个鼓励说没关系，你去杀，我没有错的，这我不会给你这种鼓励，我咋可能给你这种鼓励啊？我咋可能给你这种鼓励？不可能的。好吧，我下麦了，没事了。
好，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继续是小东老师的21-25的总结。谢谢我们齐老师的参与，谢谢张浩老师，我们下周见。